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。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请登录网站 sbs.com.au/mandarin。
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。接下来是一周导读，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。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。宝明你好。
你好刘江。
那现在引起澳洲公众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呢，是跟生态环境有关哈，就是在澳洲我们华人都非常羡慕非常喜欢的鲤鱼，而且是巨大的鲤鱼呢，在澳洲成了灾害。那澳洲呢，现在有人建议是要花费巨款引进一种病毒来消灭鲤鱼。
我呢是作为一个钓鱼爱好者，我觉得像我们中国人用鲤鱼做成各种各样的佳肴哈，比如像我前些日子还做了一次干烧鲤鱼哈，所有的朋友都赞不绝口，参加一个大型的 party， 所有的朋友都赞不绝口。但如果用包疹去病毒去根除鲤鱼，那么以后我这个鲤鱼就不能吃了，因为尽管它是对鱼哈有毒，对人和其他生物或许没毒，但是人们总是存有这种疑虑，这个鲤鱼就不能吃了，并且还会带来其他的灾害。我们看是什么灾害，我给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个新闻啊。这个新闻的标题是用包疹病毒根除泛滥成灾的鲤鱼，但是专家在警告，科学家对澳洲政府为了遏制鲤鱼数量而花费1100万澳元释放包疹病毒的计划提出了批评。研究者杰基莱顿和考克范奥斯特豪特在写给《自然生态与进化》杂志的信函中警告，政府的这个计划会造成生态系统灾难性崩溃，并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严重风险。这个标题很吓人哈。澳洲面临鲤鱼数量泛滥的难题。19世纪50年代，亚洲鲤鱼被引进澳洲，用于水产养殖，但在20世纪60年代，一些鱼被意外放归野外。这些鲤鱼的数量急剧膨胀，自那以后，这些鲤鱼数量急剧膨胀，现在有数百万条鱼堵塞重要的河流要道。现在这种鱼在莫雷河和莫雷达令盆地的水生生物数量中占据了高达80%左右的比例。这个就是 Murray Darling Basin， 就是我们 Shepton 一直往北的，这是澳大利亚最大重要的产粮区，也是水道纵横的一个区域。他们破坏了生态系统，在这一过程中导致土著野生动物忍受饥饿，每年造成5亿元的经济损失。去年谭波政府宣布了一项消灭这种鱼类害虫的新计划，在野外释放包疹病毒，让鱼群的数量逐渐减少。据估计，如果在河流释放一株不会对其他土著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包疹病毒，那么未来30年澳洲的亚洲鲤鱼数量将减少95%。然而莱顿和范奥斯特豪特警告，包疹病毒从澳洲扩散至世界海洋的风险较高，长期以往将会伤害其他物种。短期内如果病毒起效，澳洲将不得不处理在河道腐烂分解的数百万吨死鱼，破坏已经脆弱的生态系统，而且可能让澳洲的一半地区长时间内笼罩在恶臭中。他们警告，病毒也可能不起作用，因为鲤鱼的繁殖力很强，一条雌性鲤鱼一年可产下1000万个鱼卵，远远超过之前也与这类病毒搏斗过的澳洲野兔或者南澳马尔斯 Island 的野猫的繁殖力。就是说在野兔和野猫，政府也用过这个包疹病毒，但是鲤鱼远远超过它们的繁殖力，一年可以产1000万个鱼卵。据悉，政府计划在2018年的河流释放包疹病毒。这个新闻没有说政府是否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，看样子政府是我行我素了。刘江，我希望 SBS 可以把听众的一些反馈哈，比如我们亚洲人的反馈给政府，像这个鲤鱼处理哈，美国有的州哈是哪个州，威斯康星还哪个州采取了，就像中国出口这个鲤鱼，它的很多是草鱼、胖头鱼啊。如果把这个链条打开，出口鲤鱼的链条打开，澳洲人不吃，但是中国人还是一个桌上的佳肴。那么像中国出口鲤鱼，那我觉得要比用包疹病毒会要好很多，因为它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工程。
还有的消息说呢，厨师把这个大量的鲤鱼做成了美味的中式的菜肴， 供给军队哈、啊，供给当地的军队，比如说美国或者加拿大当地的军队也是大受欢迎，应该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哈、啊。当然说澳洲鲤鱼的泛滥呢，从它的规模来讲，从它的数量来讲，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，政府呢已经是到了必须要采取强制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，但是使用疱疹病毒的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带来成效，是不是造成潜在的风险，我觉得政府应该是仔细的认真的进行评估。
是的是的、
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、
再给大家准备一个短新闻吧，就今年我觉得悉尼的人被热坏了哈，我墨尔本呢被干坏了哈，这连续数十天不下雨，那未来十天之内还看不见雨。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，因为今天已经是秋天了，但是今年澳大利亚没有秋天，高温少雨，异常天气会持续。他说秋天已经到了，但是根据气象局周四发出的警告，异常的天气可能会持续下去，会有更多热浪涌向澳洲。气象局对直至五月份的气象前景预测显示，太平洋变暖可能意味着降雨量远低于平均水准，汗水津津的天气可能持续下去。澳大利亚东部的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，新州北部的 Moree 气温连续54天高于35摄氏度，然而西澳地区部分地区却迎来了破纪录的降雨量。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特别气候声明中，气象局表示一月和二月期间已经有三波不同的热浪穿越了东部各州，但即使是在热浪与热浪的间歇中，气温仍然远高于平均水准。整体来说，2017年一月是悉尼和布里斯班最热的月份。报告说南澳也录得了二月最高气温，相反西澳迎来了一个非常潮湿的开年。气象局说他没有说我们墨尔本啊，我个人觉得墨尔本呢是二月份偏寒冷，好像是比平均气温要低好多度，但是呢三月却秋天了，但是却高温持续不断。
气象部门的记录呢是说今年的墨尔本二月份没有一天超过40度，这个打破了以往12年的记录哈。
是的，有几天墨尔本家里用了暖气、开了中央暖气了，太冷、还有的朋友说开了电热毯了，就二月份、
是，实在是不像是夏天了哈。好，
是，
那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尚宝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，谢谢你。
谢谢你刘江，谢谢各位听众。
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，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。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，请登录 sbs.com.au/Mandarin。